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节目，蔡伯恩牧师与我们分享圣经真理。
充满恩典的神向我们宣布一个大喜的消息，当你们感到失望的时候，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不能伸手触摸我，所以我伸手到你们这里。我是宇宙之主，把爱、尊严和神与人亲密的关系送给你们，从此你们不用再害怕了。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曾经感到深深的绝望呢？失去所有的希望。其实这也是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但以理他的经历。
我们难以想象神的先知失去所有盼望，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凄美的现实。先知但以理眼前看到的异象竟然即将要来临，世世代代的战争和苦难。如果耶稣基督的安慰没有及时出现，但以理可能已经绝望了。我的意思是，从经文中我们甚至看到他受了伤，但耶稣对这位受苦还有绝望的先知说，但以理，你是大蒙眷爱的人。这句话不单是对但以理说的，也是对你和我说的。基督来到，充满恩典地告诉我们，就算在艰难的日子，你是大蒙眷爱的人，所以不用害怕。
牧师，这是神对我们的保证，他触摸我们，就好像今天你要分享的主题一样，福音的触摸。
我们查考但以理书，来到但以理书中最后的预言，它占有三章的篇幅。今天我们来看第十章，查考涵盖三章的意象。首先我们来个开场白，先知看到的意象将会持续好几个世代，并且引发激烈的冲突和征战。这个意象使得先知但以理陷入深深的沮丧抑郁中，连续三个星期他不能吃不能睡，他也不洗澡，失去了所有力气，像是被榨干了一样。这个时候在意象中，但以理看见一个穿着白麻衣的人用福音书来抚摸他，使他恢复精力。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五节描述，我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震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 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之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当我的朋友朱莉亚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有一天她在黑暗的卧室中听到她的父亲在走廊里跟在战场上的儿子通电话，叫她远离大海。朱莉亚听不清楚，似乎哥哥在电话的另一端发出咕咕噜噜噜的声音，似乎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原来哥哥正在打一场他根本无法理解的战争，而且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战场上要做某些事情。他感到沮丧，他感到困惑，并且感到愤慨还有惭愧。他透过电话向父亲咆哮，他父亲明白现在儿子面对的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他自己手中的武器。他做了一个父亲必须做的事，他等待儿子咒骂完了稍微平静的时候对他说，大卫，我爱你。可是没有想到这反而更惹起儿子的反感，在电话的另一端大叫起来。好不容易等到儿子发泄完了喘过气来，父亲又说，大卫，我爱你。这场对话是一个父亲用电话联系远方支持一直在挣扎中的儿子，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爱你，大卫。当人陷入最深的黑暗中，可以触及他们的东西只有爱，提醒他们有人深爱他们，这份爱能够让人胜过绝望。听起来很简单是吗？先知但以理的人生正陷于困境，尽管有信心，尽管有勇气，尽管他为主经历了这么多的考验，但现在他看到的是一场即将到来的大冲突、大征战，而且将会持续好几个时代。这使得他失去了所有的气力，失去所有盼望，如同死人，他不能吃，不能睡，也不洗澡，明显是得了忧郁症的症状。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个穿着白麻衣的人对着他说出美妙的话来，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我爱你。是谁在说话呢？是这位身穿着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的人在说话。他是谁呢？为了寻找答案，我请你看圣经启示录，就是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第一章，你会看见类似的场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13节中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各位朋友，他是谁？这位身穿长袍，身体闪闪发亮，面孔如阳光，眼睛如火焰，声音如同大水翻腾的，到底是谁呢？16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听众朋友，不就像但以理看到异象的情况吗？接着经文说，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谁是这位白衣男子？他带着金色的皮带，脸上如太阳般闪耀着，他的眼睛像火焰一样。他说，我爱你。他是谁呢？ 他就是主耶稣。现在主耶稣又在但以理书中第十章出现了，对一个受到严重打击、被残酷的未来摧残的先知说话。道成肉身的主对他说，你明白我是多么爱你，在这个受苦的世界，我对你的爱是多么的重要。但以理书福音的信息来自三个令人震惊的触动。第一个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站起来。朋友，这是荣耀而伟大的神亲手的触摸。听众朋友，那位像火一样发光的神绝对圣洁，不容许世上的污秽玷污。他穿着洁白的长袍，围绕着他的是金色纯净的腰带，光芒四射，如火焰燃烧。这是神伟大圣洁的形象，他用雷声说话。其实神的形象在其他经文也出现过。记得当属神的子民从埃及人的奴役中得到释放，聚集在西乃山等候圣洁神的时候，神他的荣光以火以雷声显现，百姓就立刻扑倒面伏在地。而当所罗门建立圣殿的时候，神同样的荣光降临，如云彩充满圣殿，甚至连祭司也不敢逗留，人人扑倒在地上，就算尊贵如所罗门王都不得不屈膝下拜。另外，你记得先知以赛亚看见的异象吗？有一天他在圣殿看见天开了，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天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呼喊，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神就差派天使飞到他跟前，手里拿着红炭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好，到了五旬节，基督升天后差派圣灵，以火蛇的形象，还有嗖嗖的风声降临。而有的时候，神却在雷鸣般的洪水和浩瀚的水声中向人显现。每一次神荣耀的显现，人们都会有自然或超自然的反应。荣耀暴露了人性，从而暴露了罪恶。难怪西乃山前的以色列民说，哦不，我们不能上山，摩西，你代表我们去吧。后来他们更一个接着一个扑倒在地上，所罗门王也跌倒在地，还有先知以赛亚，他大叫，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现在我看见神的荣耀，我承受不了。另外，在五旬节看见圣灵如火蛇落在人头上的信徒，圣经形容他们感到困惑和惊讶。这是每当人看见神的荣耀时立刻做出的自然也不过的反应，他们感到实在不能忍受，无法承受。荣耀不是为了彰显伟大，而是显示温柔。这位曾在但以理身上显现的神，在那闪亮圣洁的荣耀中伸手触摸地上的但以理，但以理已经在神的圣洁前，他昏了过去。第十一节，神奇妙地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我看见你的谦卑，你的失望，但我以大爱触摸你，只管站起来，你不仅有爱也有尊严。听众朋友，我们是神使我们抬起头来的，我们在他面前低头，我们是破碎的，我们有罪，我们软弱，我们蒙羞。而他说，起来，穿上公义的袍子，本来不属于你的袍子，是神使你在他面前成为公义，赐你尊严。不单使你有公义有尊严，他更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神是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并且说， 我被差遣到你这里，你是微臣，你昏倒，不能看着我。我为你而来，你不能接触我，所以我来触摸你。这就是福音伟大奇妙的信息。是，你不能接触我，所以我来触摸你。这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的好消息，在圣经里一遍又一遍的响起。圣经一再说明事实，我们不能接触神，所以神来触摸我们。而第十二节补充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神爱他，亲密地陪伴他，赐给他平安。当神接近他的子民时，子民就得着平安。当天使对撒加利亚说，施洗约翰就是耶稣的先驱，来为主预备道路的，撒加利亚看见天使，看见神的荣耀，天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害怕。而当天使向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第一句也是不要害怕。还有天使在旷野向牧羊人宣布救主降临的大喜信息时，牧羊人看见天上出现的大光就害怕发抖，天使说不要害怕。神充满恩典的信息在我们耳边回响，我来了，你是破碎软弱的，不能接触我，所以我来触摸你。我赐你公义，赐你尊严，还有爱，与我这位宇宙之主同在，从此你不用害怕了。听众朋友，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面前谦卑低头的人，福音对他们来说一步步变得更真实。他们开始向神说，神啊，我开始看到你的圣洁有多么伟大，看到自己的软弱有多么彻底，我一次又一次的跌倒，神啊，我实在不敢面对你。而神却回答说，我触摸你，赐你原不属于你的尊严。你知道吗？你穿上的是耶稣基督公义的袍子，他在你身上成就的救恩，使你可以与神和好。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穿着白色的衣袍从水里出来，象征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不是我们的义，是主的义。不是我们的尊严，是从神而来尊贵的身份，从此我们不再害怕。神的审判，神的愤怒不再临到，取而代之的是温柔，是带来平安的细语叮咛。每个星期天我们参加教会的崇拜，我们复述这个福音。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常常是以赞美开始，我们赞美神说，荣耀归给神，神伟大奇妙，该受大赞美。然后我们接着会说，但神啊，我们原本不配，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彼此认罪，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求神怜悯。从崇拜中我们互相接纳，确信神的恩典带来平安，确信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了。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有来朝。
当我们感到失落绝望的时候，神就来到了，以福音的爱触摸我们的心。福音就是神无尽的恩典。 刚才牧师和我们的分享信息主题是福音的触摸。如果您想多了解但以理书第十章的信息，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网站重温内容。对了，牧师，今天你说了一件相当有趣的事，你说当神的荣耀临到，我们察觉到自己的破碎，为什么我们不能常常以这样惊人的方式来体验神的荣耀呢？
也许是因为我们不一定喜欢被打碎吧。如果我们愿意，或许我们就可以借着破碎更经历神伟大的荣耀。神触动我们，但是也需要我们打开自己的心，感知神的荣耀。你同意吗？有的时候我们对神说，哦，主啊，为什么你不借着美丽的夕阳向我彰显你创造的奇妙呢？听众朋友，听起来，这好像是挺不错的提议，是吗？不过你记得吗？每当神向他的先知、使徒和圣经中的族长显现他自己荣耀的时候啊，他们都会屈膝下拜。甚至以赛亚看到神在天堂所彰显的荣耀时，他大叫：“祸哉啊，我灭亡了！”神荣耀的光辉使人不敢多看一眼。当天使高唱“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相信先知跟我们都会回应：“哦，不圣洁，不圣洁，不圣洁，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神的荣光照耀下，会突然觉醒，我们是多么的不洁，多么的污秽。幸好，神的荣耀不单是无限的，更是亲密慈爱的。神是荣耀伟大的，也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他以人的样式来到人间，伸出手来触摸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当我知道神以他荣耀的大能创造宇宙，却愿意来医治我的心，他的荣光照亮我，使我破碎。我不单说神啊，你真伟大，更会脱口而出，神啊，你这真是奇妙的恩典。这是真的吗？伟大奇妙的神，他竟然会在意关心我这个卑微的人。他明明知道我的软弱，他仍然爱我，这使我愿意为了别人而被神打碎。听起来啊，好像有点奇怪，是吗？原来当我越了解福音，我不但跟人分享我的胜利，更愿意跟人分享我的破碎，我的伤口。有人看着我，以为我蔡伯恩博士，我凡事顺利，哪来的破碎呢？不，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有一个弟弟，仍然在坐牢，在监狱里面过日子，我的孩子仍然面对挣扎，而我呢，也有感到困惑、怀疑、孤单的时候，质疑自己的成就。当然有人立刻反驳，哦，你不应该说这种话的，你可是牧师啊。听众朋友，是的，我固然是一位牧师，但也是一个罪人，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想对你说的是，看，这是我的伤口，但主耶稣医治我，他今天仍然医治。因为我知道他医治我的创伤，所以我不害怕让你知道，让你看见。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向主耶稣打开自己的心，揭露你受伤的地方。这不总比掩饰或是向人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要来得好吗？只向人展示美好的一面是骄傲，而不是恩典。听众朋友，我们一起低头向神祈求吧。在荣耀大能的神面前，在这位知悉我们一切软弱不足的神面前，他称我们为他所爱的人，在他恩典的触摸下，我们的伤口得以痊愈。
我渴望更多的找你，干渴的心再次满溢，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
想更多的找你，干渴的心再次忙你，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
今天的分享和讨论真是十分令人激励。耶稣基督在我们失望伤心的时候，以他的爱和无尽恩典扶持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内容，或者是参考相关的资讯。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芳华，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会带领我们继续查考但以理书。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